嗨，我是 Luna， 欢迎来到 The Self Love Journal 爱自己日志 Podcast。 在这里，我将与各位分享在找寻身心灵平衡的旅途中，我们要如何实践、体验与收获，并以播客的形式向大家分享这整趟旅程的点滴，让我们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一步步的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The Self Love Journal 爱自己日志 Podcast， 我是 Luna。 大家好久不见，这一进来你们大家都好吗？希望大家一切都很安好。那我会想要录制像睡前闲聊这样的特辑呢，其实已经想了一阵子了。那今天突然的兴起那个念头，不如我们就真的来睡前闲聊吧，然后试着录录看，看这样的效果如何。那由于这样的内容呢，是没有经过太多的草稿的，也就是 Luna 可能想到什么然后就聊，然后我也没有把我们的录音的机器拿出来，我就是单纯的用手机来当麦克风来录制。所以如果你是非常介意就是废话很不喜欢播客里面废话很多啊，碎话很多啊，重复的字句很多的话，或者是说你觉得音质不好你就会听不下去的话，那 Luna 可能会建议你，就是如果你要继续收听我们的播客是 OK 的，但是如果上面的标题呢是写睡前闲聊呢，你就可以不用点进来，因为可能就是会废话比较多，杂话比较多，然后有可能会停顿很久，然后收音的音质呢，我也没有办法很保证它的品质，因为 Luna 就是直接录完呢，然后直接用手机里面的编辑来软体Anchor 稍微编辑一下，然后试着就这样子直接上传看看，然后看它的效果会是如何。那进来呢，就是跟之前的播客一样，有跟大家提到的是，其实生活如果你真的细细品尝的话，真的会有一些，不只有一些，会有好多事情在你身旁周遭发生着。有时候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有时候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那特别是我们纠结的时候，总是觉得这样的时间过得非常慢，纠结的时间非常痛苦。但是呢，同时当你在浪费时间的时候，心里就会有一个很小的声音说，你看你又在浪费时间了，你浪费了多少时间，这一周又过去了，你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做完， blah blah blah， 就会有这样的声音在你脑子里指责你，为什么又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好，为什么要困扰在你的情绪的脑袋里面，或者是情绪的 moment 里面出不来。那这一直都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困扰的地方，然后我也常在就是在我们的播客跟大家分享有一些练习啊，或者是有一些仪式啊，Luna 会做，就比如说静心啊，或者是写日志啊，写晨间随笔啊，做瑜伽啊等等。但是当我们在做些练习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真的保证我们每一天365天你都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的。人生或者是日子就是这样子，它是起起伏伏，有高有低。 那我们如何不让自己的情绪或脑袋，或是不让自己的反应跟着我们的情绪走，而是要有那个警觉的心，提醒自己，就像天气变化一样，今天晴时多有偶阵雨，那非常糟糕的情绪，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天气一样，可以告诉自己。这些都是暂时的。那我们可以观察它，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情绪或这样的感觉？那也不断的提醒，这是暂时的，并不是永久的。然后提醒自己之外，也可以观察说，什么样的反应会造成我们，什么样的状况会造成我们这样子的反应？那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因为我们遇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固定的行为模式。比如说，我们遇到某一个状况，那我们一定会有那一个状况所产生的一个特殊的反应。那这样的 trigger，这样的刺激跟反应是一个模式，是我一个我们个人习惯的模式。那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慢慢的调整自己，不要这样子，不要选择这一条路，自己习惯的那样的反应去走。我们试试看，选择别条的路走走看。那当然不是一触可及，一次就可以改掉的习惯，毕竟那个习惯可能跟着你好几十年了。那我们可以缩短你每一次反应的时间，或者是缩短每一次你反应的次数，来慢慢建立一个新的道路。那未来呢？如果我们在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比较不一样的选择，或者是我们理想中的选择。然后，理想中的自己会有怎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语言，还有怎么样的思考？好，说到理想中的自己呢，其实最近 Luna 呢看了一本书，那一本书的名字叫做《与神对话》。那这一本书呢，是 Luna 呢有一次呢在看 YouTube 的时候看到一个频道，它叫做No fan, no fun. Fan 呢是那个电风扇的那个 fan，然后 no fun 就是好玩的那个 fun。No fan, no fun。他分享了一个书籍，叫做《与神对话》。那我发现这本书总共有三部曲。那我自己大概 Google 了一下它的内容，于是呢，我也就是买了它的电子书回来看。那看着看着，真的是非常的，容易上瘾，因为书里面表达了很多，具有挑战性的议题或者是概念，那对我们目前现有的价值观呢，或者是现有的想法，其实是蛮冲击的。但是冲击的同时，你又会想说，原来也许人生可以这样活，然后或者是原来所有的决定权其实都在自己，无关他人，无关责任，也无关义务。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睡前闲聊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与神对话里面的“你是谁”是这样一个主题，让我喝个水。好，那我今天呢，我应该没有办法，跟各位介绍与神对话里面那个“你是谁”那个单元呢，到底是有哪些内容？但是呢，我可以跟待会呢，我们可以跟各位分享，就是，它里面有一些概念呢， 冲击到露娜的哪一些价值观，而哪一些价值观呢，让我感觉到非常的纠结崩溃，或者是怀疑自己。好，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露娜很简单或是快速的来介绍一下与神对话的这一个作者。这个作者呢是美国的通灵作家，他叫尼尔·唐纳沃什。然后他本人呢是一个结过五次婚、有九个小孩的男人。然后在他个人事业最不顺的时候，他提起笔来，然后写一封非常愤怒的信给神。没想到在他写完的时候，他竟然得到神的回应。那于是呢，他就花了可能是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吧，因为我印象中他说第一本就已经花了一年，这样来来回回的写信，来来回回的对话，那他就产生了这与神对话的三部曲。书里面呢，神透过直接的和这个作者讨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上的问题。那第一步呢，其实非常适合每一个人来阅读的，因为第一步所问到的问题呢，都比较确切相关于个人生活的部分。比如说人的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或者是说我是否永远也不会有足够的钱，或者是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活该要有如此不断挣扎的一生，或者是说如果真的有万能的神，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么多灾难呢？诸如此类像这样的问题都是作者问了。那我也发现作者其实是一个非常会问问题的人，所以呢，如果你心里有思考到的一些问题呢，其实他都刚好的出现在就是直接帮你反问神的。那如果你也对这一本书有兴趣的话，你就不妨到博客来或者是 Kobo， 因为我在 Kobo 上面买电子书你也可以去看看。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买。那第一部呢是最贴切个人问题的书，你可以买来看看。因为我看完第一部之后呢，我就立马买了第二部跟第三部，我决定要把它看完，然后我要看看它到底有多少有价值观冲击的事情在里头，想要叙述给所有的人听。那如果你是一个宗教信仰非常专一的人，我可能就不建议，也没有说不建议你看。你非常专一也可以，但是你有一个非常敞宽的心，或者是好奇的心，你也想要看看他们到底说了什么，或者是聊了什么，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聊天来看。但里面会有一些字眼，比如说他有时候那个他就是中文字那个他，因为我看的是翻译书嘛。他呢，他有时候会写他，就是我们一般写的他，或者是有女字旁的那个他。那有一些人来说，神的他可能要一个士字部，或者是神的他一定是男生的那个他，并不是说不可能是用女生的那个她。但是在那一本书里面也说呢，有一些人觉得神是男性，有一些人觉得神是女性，然后有一些人觉得两者都是，所以他会用一些像这样子的就是交替，他并没有一个特定的身份的方式来叙述。 那如果你觉得有不舒服或者是被冒犯的话，当你在阅读的时候，因为你对于你原本受教育的方式或者是接受宗教信仰的方式非常的专一虔诚，或者是非常会介意这一块的话，那我不确定你可不可以看，但是你如果很好奇的话，我还是非常推荐你可以看一看。好，那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没想到我前面废话这么多，但当然就噼里啪啦的一直讲出来了。最近我非常纠结的是关于你是谁的部分，因为当我在阅读第一部的时候呢，我阅读到一个就是，其实神，他以拟神的方式创造了人，所以身心灵呢，其实是类似神的一个综合体，就是人类是一个似神的模拟体，然后出现在这个第三维度，也就是物质世界啊。因为我们是，你知道，很像一种迷你版或者缩小版的神，在每一个人都是神啊。迷你版或缩小版的神，然后我们的整体分为成身心灵。那其实神赋予我们的能力是，就跟他的能力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要如何呈现在这个第三维度的物质世界。那他首先提到的是你的思言行是最能把你的念头创造在这个第三维度的物质世界的过程。那最源头的那个思就是思想了，源自于灵魂。你灵魂最终想要做的是什么？那你想要做的那些东西要搭配你的言、思、言、行还有行动，语言跟行动要一致，那思、言、行三者要一致，才能非常顺利的将你想要的生活或者是想要的物质带到这个物质世界上来，或者是在这创造在这个物质世界上来。比如说有一些作家或者是有一些创作者，他们会说作品其实就已经在那里了，我只是把它写出来，我只是把它画出来。他们说的好像是他是一个他们的身体或者是他们的能力是一种介质，是一种媒介。那原本那个创作物已经在那个我们摸不着看不到的一个想象空间也好，或者是一个意识流里面也好，他们只是从那个意识流里面把它带到我们的物质世界上，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不知道这样说你们有没有听懂啊？但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像米开朗基罗他，我印象中好像有这样一个例子，米开朗基罗说他怎么雕成大卫像的，就是他说大卫像已经在那一块石头里面，他只是把它雕出来而已。这样子会不会太抽象？那好，就是像这样的概念，我们从意识流，那就是我们的思的地方，那艺术家创作者呢，他们把它带到我们的物质世界，也就是现实当中，那透过他们的言跟行来创造。那其实每一个人呢，不止艺术家，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来创造你理想中的生活跟理想中的自己。然后神也说，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定要你做什么事，没有一定要学功课，没有一定要负什么责任，没有一定要做的义务。 这句话是不是有冲击到一些人，他是有一点点冲击到我，但好，没有一定要做的事情，没有一定要成为什么，那我们到底是要干嘛呢？神又说，就是我赋予你们生命，然后赋予你们能力，可以在这个物质世界创造东西出来，创造事物出来，而你们要去经历它跟体验它。如果你有关注很多类似这样的主题的话，你可能会听到，就是我们就是来体验生活的，我们就是来经历我们想要经历的经验体验。那我喝个水。那我们是来经验跟体验生活的，然后而且我们没有责任跟义务，那到底要怎么做呢？首先，你就要非常的清楚知道你是谁，然后什么是你。然后神呢，赋予我们全然的自由意志，即使我们在透过一些练习，或者是你可以直接连线神，或者是你在静心的时候连线到神，或者是你的生活周遭突然有一个讯息，或者是有一个朋友告诉你，或者是从一首歌听来的 anyway， 就是任何讯息，当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然后你身旁有一些参考的讯息，但是神说你有绝对的自由意志可以选择，那选择没有好坏对错，选择就是选择，选择你选择的 A， 那你就是要去体验经历 A 这样的经验经历。即使神给你的建议是 B， 但是你选择 A， 他也是会全然的爱你、支持你、包容你，去经历你要创造的生活，去经历你要经历的生活。那为什么露娜会说，在收到这样的概念的时候，我会蛮纠结的？因为我就会开始审视说，天哪，我现在的生活呢，我到底想要做的是什么？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是真的我想要做的，还是因为我所受到的教育，我所受到的社会价值，然后我所受到的对教育跟社会价值，还有我身旁重要他人他们的想法或概念会影响我吗？综合这些加起来，而产生我目前正在进行的生活，那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呢？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我呢？我真的好多天没有办法回答，但是你是谁？什么是你？就让我这两个，你是谁？什么是你？这两个问句一直藏在我的脑海中，反复不断的问我，然后我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我现在设的目标。正在做的事，真的是我吗？还是别人的期待？是不是因为是别人的期待，所以我才做的特别的痛苦，特别的疲惫，然后没有劲，断断续续的？但是如果这不是我的目标，那 那我是谁？我想做什么？想来想去，我今天我还是觉得，对，我目前我是想要做这个的。也许我可以在做的过程当中更肯定我是谁。因为今天我和一个朋友在聊天，我就聊说，我在朝这样的目标进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大的质疑的声音，不管是身旁周遭的人给你质疑的声音，或者是你自己那种非常大声的在脑海里质疑你自己的声音，为什么要做这些浪费时间的事情？就是别人看起来会觉得浪费时间，浪费时间、金钱跟精力，然后来做这个不一定有回报的、不一定有报偿的事情，不一定成功的事情。但是今天跟那个朋友在线上聊天，他又说，那你可以反问自己为什么不做呢？因为大家都问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对你好吗？对不对？大家都这样问，但是你可以反问自己为什么不，就 why not yeah， 我就想说，对，如果不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也真的没有，目前也真的没有想法有哪一件事情比这样的选择有更好的选择。 So why not？ 那我很高兴今天就这么简单一个问句，今天那位朋友说了，喂，对啊， why not， 为什么不做呢？为什么不试试看呢？那如果我们的生命就是来体验的，来创造的，那我们试试得试比 why not， 为什么不试试看？如果可以撇除这么多杂音的话，或许我或者是你，如果跟我一样的纠结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更顺利的，就是排除这些杂音之后， why not right， 我们可以更顺利的将我们想要的生活，将我们想要的成为的自己带到这个第三维度，带到这个物质世界来。但是我觉得保持着想这件问题，就是你是谁，什么是你，什么样的思言行是你。那如果你在睁开眼睛每一刻，每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都在选择你是谁，那我相信以他们的理论来说，我相信有那一本书的理论来说，我们的生活会过得更顺利，更顺畅，更符合我们想要的。而且如果你不断的练习的话，其实它就是练习如何显化你想要的事情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那选择没有是非好坏对错之分，选择就是选择，而你就是要去体验那样的经历经验。选择没有是非好坏对错之分，其实也对于我们的社会价值观来说也是一个冲击，对吧？对。但 anyway， 我觉得它里面有提出很多的观点，我觉得是非常有趣而且值得思考的。那我很开心，就是我今天有那么一个个小小的突破，就是Why not？ 就是这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你不问问看自己 Why not？ 为什么不做呢？即使旁边有那么多声音问说为什么做，为什么做，但是你问你自己说为什么不做呢？好像就没有不做的理由了。那就是今天在播客上想要提出来跟大家分享看看，就是露娜讲的这一大串的内容。但你可以想想看，你的生活中 是不是正在朝向你是谁的路上呢？我们可以思考看看。好，那第二件事情呢，想要在这个睡前闲聊的播客和大家分享的是，前一阵子哈，我忘记了第几集的播客有跟大家说，我想要再重新挑战一次，就是不消费一年或者是慢消费一年的进展的挑战这样子。那我发现呢，我还是有持续在进步的，就是消费的情况是 OK 的。目前大部分买的物品呢，也就是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但今年才过了七月，其实真的蛮难熬的，就是你要克制消费的欲望，因为有时候其实网络上的广告很多，然后广告的那些广告画面呢，其实就把生活或者是那个物品让那个生活更好的概念做得非常好，那你就会觉得说，如果我生活中有那样的物品的话，我的生活也许会更好吧。或者是说，如果你有常常消费的习惯，如果你无聊也会逛网拍的话，那有时候就会形成冲动购物，就觉得好像这个可以带进我的家里，或者是我好像有缺哦，就是有缺这一个东西。但目前呢，我最近练习的状况呢是还 OK， 破功的次数没有到很多，因为我之前真的很多，之前真的非常的困扰在这一方面，就是冲动消费的部分。然而呢，最近呢，我只有听到了一个，就是一个主意，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网络上有一些人在提倡极简主义，但最近呢，我又看到另外一个人提倡的是essentialism， 可能说翻成中文可能是必须吧。所以是必须主义吗？我不确定中文是不是这样翻，但是就是生活中呢，我们只留必需品。那我觉得呢，为什么要提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对于追求极简来说，essentialism 呢，必须主义呢，会更贴近或是更符合我的需求。因为极简呢，如果你想要一味的追求你的物件很少，东西很少的话，其实是有一点难的，而且尤其是你非得要淘汰掉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是蛮难割舍的，尤其是那些东西如果又再好好的话，又是好好的状态。但如果就像问，就是不断的问自己，你是谁？什么是你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就可以问自己，这个是必须的吗？这个是你吗？这个东西是你吗？这个是必须的吗？你就不断的问自己，如果是必须的又是你，那它值得存在我们的生活空间当中，你就好好的留下它吧。如果它不是必须的，也不是你，不算是你，那你就可以好好的考虑说，是不是把它捐走，或者是把它卖掉，或者是送给更有需要的人，或者是收到会喜欢的人，或者是你觉得那件物品贴着某一个朋友的名字，也许是他，有没有？也许那件物品是他。 那这样的想法呢，就觉得好像整个跟我最近在想的这个主题，就是你是谁，什么成为你，什么是你的这个主题呢，有贴切，有扣合到。那如果我想要在练习，就是在这一年当中练习慢消费或者是不消费的话，我觉得极简主义呢可能比较不适合我，我觉得 essentialism 可能会比较适合我，把它带入到我不消费或慢消费的生活里面，就是不断的问自己，你这是这一件事，这一件物品是必须的吗？是我吗？对，好，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大概是这样。那碎话可能真的有点多，但我希望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是，就是一个朋友在睡前打电话跟你闲聊，然后如果音质不好的话，你也可以想象说他是开扩音来跟你聊天。所以开扩音的话，就是你知道收音不好或者音质不好，大家是可以体谅的。好，那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祝福你有一个美梦，或者是祝福你有一个好觉，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这个播客，欢迎到 iTunes 上面给予正向的评价，这可以帮助到更多有兴趣的朋友搜寻到这个播客。或者对于节目上的内容有所回馈或分享，欢迎到我的 Instagram 上面留言或私讯给我。记得时常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让我们一步步的成为更好的自己。祝福各位，我们下次见。